第十二集，姚兰兰就又陷入了屏息敛气的沉默。她不愿在这种时候表现她的聪明，以免使她和自己都觉得尴尬。她宁肯装糊涂。金九，她试探地说：“
我在农村那些年，跟一位老中医学过按摩。谁家有人头疼脑热、腰腿酸麻、受寒中风的，我给按摩按摩就会轻点儿。”对失眠的人也管用，要不……
但听他在塑料帘子那一边否决地说：“
使不得，深更半夜的，又不是两口子，你一个大姑娘家，我哪能让你……哎呀，这怎么行啊？”
他就又只有屏息敛气地沉默着。忽然，他又听到了他的一声长叹，之后他说：“
哎呀，我怎么就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呢？如果你学的那套对失眠的人真的也管用，那你就为我按摩按摩，又困又睡不着。哎呀，这滋味怪折磨人的呢。”
也只能说试试吧。
于是他缓缓坐起，悄没声的离开了沙发，悄没声的走到塑料帘子前，将它一挑，并不彻底的黑暗之中，他看出他的身子仰躺着，而头正侧向着他这边，在看他，在期待。于是他心房里涌起一股激动又温暖的情愫。一个月后，左邻右舍都说他明显的胖了，脸儿丰满了，白皙了，眼睛也变得更加闪亮了，而且呢，不知为什么动辄容易害羞起来了。又都说是托了秦师傅的福，尽管在困难的年头，总之不至于挨饿。在困难的年头竟不至于挨饿，那还不是托福吗？他听了就微微红了脸，承认地低头一笑。秦宗兴则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似乎很有成就感。三个月后，左邻右舍看姚兰兰的目光就不那么寻常了，因为她的身子分明的是发生着一些显然的特殊的变化了，非一个胖子所能概括得了的。她自己在人前的模样也显得不那么自然了，秦师傅也是。这时左邻右舍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时，往往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好了。以前常说的那类寻常话是不太可以再说了，再说性质就相反了，不寻常了。寻常话即变得如此这般了，谁还会说听来比寻常话不寻常的话呢？于是都集体的下意识的少说为佳了，而邻居们跟他们话少了，这使他们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天夜里，姚兰兰在秦宗兴怀中也不禁地长吁短叹了，而他安慰她：“
别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如果我秦宗兴对不起你，我不是人。”
第二天，他出现在厂领导们的办公室里，他们都在，仿佛不约而同的是在等他。他向他们宣布，他要结婚了。领导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倍觉意外的样子，转瞬又都显出替他高兴的样子，都说好哇、啊、好哇、啊、秦师傅要结婚了，这可是全场的大新闻，一定得出面为他好好操办操办。他说可是要做自己媳妇的那个女子，他没有城市户口。领导们面面相觑，一时又都显出爱莫能助的样子，都说秦师傅你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了呢？以前我们都关心过你，为你介绍过的吧，你呢却总是推三拒四，好像你自己多么喜欢单身汉的生活似的。你说你除了个子长得矮点，相貌一般了点，另外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是挺不错的吗？你工资挺高，你有房子，你找个什么样的女子不行？为什么非找个没有城市户口的呢？秦宗兴就红了脸，小女子似的扭捏了，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姚兰兰的名字。领导们听罢，又都我看你，你看我。秦宗兴声明地说：“
我不是来求你们帮我解决他的户口的， 的户口问题，我也知道那是你们根本帮不上忙解决的事儿。我只不过是通告你们一下，我要和他结婚了。可秦师傅，他是你表侄女啊，这就叫我们没法替你操办了呀。
领导中有一位终于憋出了一句必须代表另几位领导立场的话。
他并不是。
于是秦宗兴就将姚兰兰究竟何许人，又怎么成了他表侄女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和盘托出。另一位领导替他忧虑了，说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呢？母亲没有陈氏户口，孩子也注定了没有啊，这是陈氏的死规定，秦师傅你清楚的呀。秦宗兴说他当然清楚，说自己也是个正常男人呀，沾火就着的时刻哪儿还顾得上思考那么多呢，说现在他都怀上孩子了，那也只好生下来，顾不上管什么户口不户口的了。最后他提出了他对厂领导们的唯一的要求，他说他的婚事是不打算操办的，但是左邻右舍应该知道真相，否则大家会以为姚兰兰她真的是他的表侄女呢。但他自己也没资格为自己召开一次说明情况的邻居大会和全场职工大会呀，所以他请求厂领导替他对两方面的人们说明说明，而厂领导们回答他研究研究。又几天后，他在厂里发开了喜堂。当天他下班回家时，身后跟随了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名曰副主任，其实也就是个老科员，因为糕点厂才是科级单位，办公室的副主任才是副科级。那位副主任跟随秦宗兴到了楼里，正赶上家家户户有人在做晚饭，沈氏也不用挨门挨户的通知了，说明情况的一次会就在楼道里进行了。秦宗兴却已进了自己的家，与姚兰兰并坐在沙发上，他搂着她的肩，二人安安静静而且处之泰然地听着那位副主任在走廊里大声说明。一会儿走廊里悄无声息了，那位副主任推门进来了，他说，
秦师傅，厂领导交代的事儿，你希望的事儿，我替你完成了。
秦宗兴问，
大家伙怎么个态度啊？
副主任回答，
也看不大出个个都是种什么态度，我一解释完默默的都散开了。
副主任言罢，留下一只装在盒子里的瓷花瓶，说是几位厂领导包括他自己的一份心意。人家走后，秦宗兴对姚兰兰安慰道，
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点最重要，至于别人对咱俩怎么个看法，咱俩何必理会呢，随他们便吧。
姚兰兰一声不响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完全同意。然而出乎他们所料的是，八点半后二人就要安寝之时，有一位邻居敲开了他们的家门，人家是给他们贺喜来的，还带了一份小礼物。这第一位贺喜者正欲起身告辞，第二位邻居也来了，于是接二连三请客来了一屋子人，这一波前脚刚走，下一波后脚到了。不管是糕点厂的或不是糕点厂的，楼里的人家差不多全派代表来贺喜了。有那没来的，托来的人捎话，说一时没什么礼物可送，不好意思空手来，贺意后补。那时刻姚兰兰真正感到秦宗兴那一间屋子以后名副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家了。当年即使一对陈氏里男女结婚能有那么一间屋子，亦会心满意足了。那时刻好人秦宗兴一向待人处事的好，在民间获得了超值的回报，起码秦宗兴是这么认为的，他比姚兰兰更心满意足。不久厂里派木工来给他们搭吊铺，那天秦宗兴不在家也不在厂里，而是在陪同市里的领导们接待外宾。接待外宾又怎么会轮到糕点厂的烘烤师呢？ 因为来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他们也正在困难时期，我们当然知道这情况，所以他们一住下，我们就赠给了他们每人一盒中国糕点，是作为国礼正儿八经的赠给的。在当年，那是金包装的一种，那是一份不薄的中国国礼，他们自然都是喜上眉梢，说在他们本国见过这种高级的中国糕点，在专卖店里也凭票，他们临行前请求见一见中国这家老字号的糕点厂的工人兄弟，合影留念，回国也是个谈资的意思。